大家好，今日系6月2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1号，川普总统就发咗铺文，话伊朗确实系渴望达成协议，而且咧对美国同埋我哋嘅盟友嚟讲，将会系一份极好嘅协议。佢话啲政客走卒成日冇完冇了咁发表负面话，一时又叫我加快脚步，一时又叫我放慢节奏，一时又鼓吹开战，一时又反对开战。佢话呢个只会让我更难妥善履行职责，并且展开谈判。佢话大家可以安坐落嚟，放宽心，最终一切都会圆满解决。外界咧确实而家有两种声音，一种就认为川普咧似乎喺协议呢个问题上被伊朗反反复复耍得团团转，而另外一种认为咧，川普作为精明嘅商人，美国嘅总统，佢点可能唔知伊朗喺谂乜嘢、做乜嘢，而佢只系喺下一步大棋。而川普呢一篇贴文咧，似乎都暗示咗呢一点，唔好急，唔好担心，我心中有数。今日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贾齐又提出咗一个新嘅条件，佢话停火协议必须要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跟住咧就传出伊朗正式暂停咗同美国嘅所有谈判资讯交流，直到黎巴嫩嘅问题解决咗为止。而川普咧就同 NBC 新闻讲，佢冇收到伊朗关于暂停同美国谈判嘅通知。佢话美国可能系讲得太多，保持沉默会好好多。川普仲强调，呢个并唔代表要升级军事行动，而系美军会继续封锁海峡。川普咧仲向 ABC 透露咗伊朗协议嘅最新时间表，佢话协议咧可能大约1个星期左右就有结果。点解伊朗突然坚持要喺协议入面加入真主党呢？系因为星期6日真主党啱啱向以色列发射咗50几枚火箭弹。结果咧，以色列系将地面部队直接推进到黎巴嫩南部，系26年嚟第一次进入黎巴嫩南部最深入嘅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发表咗联合声明，佢哋已经下令以军打击真主党位于贝鲁特南部达希耶郊区嘅目标。今日 Axios 又披露话，真主党系通过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美国传话，愿意接受同以色列全面立即停火。川普随后亦发咗贴文话，佢同内塔尼亚胡通咗2个钟头嘅电话，而家已经确定唔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部队已经奉命撤回。同样，川普话咧，佢亦都同真主党进行咗一次非常良好嘅沟通，双方达成咗一致，双方所有交火行动即刻停止。真主党资深议员亦表示，真主党咧将会支持喺黎巴嫩全境实施全面停火，作为以色列军队撤离嘅第一步。但系随后，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话，真主党正式拒绝咗美国嘅停火协议。而家咧，以色列北部再次响起咗警报，而内塔尼亚胡喺同川普通话入边，亦都画咗红线。佢话只要真主党不停，咁以军嘅炸弹就会即刻砸向贝鲁特。以方嘅立场，佢话冇任何嘅妥协空间，国防军嘅军事行动绝不会刹车，将会继续按照计划喺黎巴嫩南部行动。据 Axios 爆料话，川普对内塔尼亚胡进行咗非常激烈、满口爆粗嘅通话，狠批内塔尼亚胡系疯啦。消息人士话，川普好嬲，内塔尼亚胡嘅升级行动威胁破坏咗伊朗嘅谈判。今日美伊军事冲突重新地爆发咗。朝早咧，伊朗击落咗一架美国 MQ-1 无人机，而美军打击咗伊朗卫队嘅雷达站、指挥所同无人机发射阵地。跟住咧，伊朗又向科威特嘅美军基地咧发射咗弹道导弹。有趣嘅一幕，美国今日对伊朗嘅行动入面咧，中共出口俾伊朗嘅 JY-27A 反隐身雷达，号称可以侦测到隐形战机。点知伊朗部署喺戈禄岛上，俾美国嘅 F-35 隐形战机直接摧毁啦。另外咧，下昼伊朗革命卫队用巡航导弹击中咗波斯湾嘅美国一艘集装商船。话系对美国本周末喺阿曼攻击一艘伊朗船只进行报复。另外咧，根据最新嘅报道，伊朗负责广播电视机构嘅采购高官瓦希德·哈坎被定点清除咗。卫星通讯、采购网络同技术转让，对于伊朗嘅军事情报同审查基础设施系非常之重要。虽然冇公开证据显示清除行动系同中俄项目联系起嚟。但系伊朗长期以嚟一直都依赖同中俄嘅合作嚟获取先进嘅通讯、监视、航空、航天同军民两用技术。如果消息得到证实嘅话， 呢个事件将会标志住针对同伊朗关键机构有关联嘅个人又一次明显嘅针对性嘅行动。伊朗嘅态度而家非常之强硬。据报道，美以联军之前炸毁咗伊朗18个地下导弹基地嘅入口，但系伊朗已经清理咗69个被美国空袭嘅导弹同隧道入口中嘅50个，亦即系收复咗美国同以色列打击地下导弹基地嘅1/3。咁你觉得川普点解迟迟唔愿意对伊朗采用最后一招致命呢？亦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Carrie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状况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下佢嘅反馈啊！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
子。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地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里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再次呼吁美国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和相关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日益频繁的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日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他已分别致函白宫和美国国会，要求增加防空支援。俄军近月持续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正准备发动新一轮远程打击。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最缺乏的并非资金，而是反导拦截弹产能。他希望美国扩大生产，并允许乌克兰参与本地制造。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愿意分享无人机、电子战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经验，以换取美方持续增援防空能力。最终能不能够获得更多支援，仍然取决于川普政府的决定。泽连斯基5月31日警告，根据乌方情报及美欧盟友提供的资讯，俄罗斯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动用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乌军已进入高度戒备。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频繁轰炸平民和基础设施，单次攻击曾经出动超过600架无人机和约90枚导弹，其中包括30枚弹道导弹。乌克兰虽已提升拦截无人机的能力，但是反导系统仍存在明显缺口。他以致信川普及美国国会议员，再度请求增援爱国者防空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无人机越境事件引发北约警戒。泽连斯基认为，这个是莫斯科试图阻吓欧洲继续支援乌克兰。据 CNN 报道，乌军近期针对乌克兰东部3个前线目标发动6次攻击，全程没有地面部队直接参与。操作人员透过侦察无人机和直播平台，在远端指挥地面机械人完成任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年4月表示，乌军首次完全依靠机械人和无人机夺取阵地。自今年1月以来，武人装备已经执行约2.2万次任务。乌军估算164次机械人突击，若果由传统步兵执行，可能需要约2300名士兵参战，并面临着大量伤亡。由于兵员短缺，乌军正加速将机械人投入运输补给、撤离伤者和火力支援等任务。部分装备可携带重机枪、摄像头和弹药，在前线隐蔽数日等待目标。不过无人装备仍面临 GPS 干扰、通讯中断、途中故障及遭敌军拦截等问题。俄军亦都持续扩大无人机攻击。在俄乌战场上，无人装备正快速取代部分传统步兵任务，重新改变战争形态。普京近日警告，任何国家或者势力若果锁定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莫斯科，都有必要手段和能力摧毁攻击者。此前立陶宛外交部长巴德里斯表示，北约必须展现穿透加里宁格勒防线的能力。加里宁格勒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是俄罗斯最西部领土。 针对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据报进驻拉脱维亚，普京重申，任何对俄构成威胁嘅地点都可能被视为合法攻击目标。佢同时表示，俄方仍然愿意透过谈判结束俄乌冲突。中国计划加快利用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扩大通往欧洲嘅货运规模。呢一条被称为中间走廊嘅路线，全长超过4250公里，途经哈萨克、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同土耳其，避开俄罗斯。其中最长路段位于哈萨克境内。由于沿途涉及铁路、港口、轮渡同多国海关程序，运输流程较为复杂。不过喺俄罗斯遭受制裁、传统海运路线唔稳定嘅背景下，北京同阿斯塔纳正积极推行相关建设。哈萨克国家铁路公司计划喺2030年前投入约100亿美元升级铁路、港口同货运码头。2026年将新建约900公里铁路，其中包括阿瓦谷兹至巴赫特约300公里路段，并增设第三个中哈铁路口岸。预计到2030年，相关运力将由每年5500万吨提高至1亿吨。为缓解里海运输瓶颈，哈方仲将投入超过1亿美元添置6艘货船。数据显示，中间走廊货运量已经由2023年嘅276万吨增至2024年嘅448万吨，2025年为412万吨。分析认为，随住路线逐步完善，俄罗斯作为亚欧主要陆路转运中心嘅枢纽地位可能受到冲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正式向美国申请许可，以喺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贝斯克列斯特洛夫警告，如果俄方利用白俄罗斯领土兴建沙赫德无人机基地，或者从当地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军将打击相关设施。佢强调，乌方正密切监控白俄境内嘅部队同基础设施动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警告，若果任何一方从任何地点对白俄罗斯发动军事攻击，乌克兰战争将出现完全唔同嘅局面。佢并称唔会进一步说明，但外界普遍认为呢一番话带有强烈嘅威胁意味。乌军近期持续打击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嘅陆路补给线，已造成燃油运输受阻。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出现汽油短缺同埋限购措施。俄方目前更加依赖黑赤大桥等替代路线，但仲未有证据显示所有陆路物流已被完全切断。分析认为，亚美尼亚正成为俄罗斯维持南高加索影响力嘅关键战场。莫斯科喺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及匈牙利等地嘅政治影响力受挫之后，正设法避免亚美尼亚进一步倒向西方。若果俄方失去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局势亦都可能受到牵动。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密切关注区域权力版图嘅变化。2号消息，喺过去几日入边，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连续对俄军控制区同埋俄罗斯本土嘅重要目标发动远程攻击。根据前线消息，乌军至少成功击中咗20几个军事同能源设施，包括俄军训练基地、天然气储存区同埋重要嘅补给路线。其中，俄军第36集团军训练场遭到袭击，第64摩托化步兵旅相关设施亦都传出损失。呢一支部队曾经因为涉及布查屠杀事件而受到国际高度关注。此外，乌军 FP2 中程攻击无人机亦都成功打击卢根斯克地区目标。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嘅大型燃料储存设施再次发生爆炸。分析认为，乌军正有计划地削弱俄军喺南部战区嘅燃料供应能力。更值得注意嘅系，俄军后勤危机似乎已经开始反映喺民间生活。近日，社群平台流传一段影片。在俄军控制下的克里米亚地区，民众因燃料供应困难而骑马出行。讽刺的是，画面入面的男子仲着住俄国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的外套，引发大量网友讨论。俄国亲战军事频道 Ryba 亦都罕见发出警讯，承认乌军无人机正系统性打击俄军南部补给网络。由马纳波、梅利托波尔到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大量补给车队遭到远程 FPV 无人机攻击。 喺扎波罗热前线，俄军军事部落下，甚至开始使用崩溃嚟形容局势。报道指出，乌军已经在部分区域形成双重渗透趋势，造成俄军指挥混乱、兵力调度困难和后备部队不足。对莫斯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单一阵地失守，而是不确定下一波攻击将从哪里出现。与此同时，乌军还推出了一款叫做利马的新型电子战系统。这一套低成本设备据称可以干扰、欺骗甚至接管俄军无人机和部分导弹的导航信号。如果相关能力获得证实，将有可能改变未来战场的攻防规则。另一方面，俄国仍然持续加大空袭力度。统计显示，俄军五月份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8150架无人机，创下战争爆发以来最高纪录。这项数据显示，双方已经全面进入无人机消耗战时代。而在欧洲，北约各国亦都正在快速强化军备。波兰政府几日前签署了总额高达1200亿兹罗提、约330亿美元的大型军购计划，内容包括146架博尔苏克步兵战车、96门克拉布自行榴弹炮、64套拉克自行迫击炮系统，仲有数十万枚155毫米炮弹的本土生产。另外，波兰亦都研发了名为 SEN 的新一代反无人机系统，并且已经接收了首批 F-35 中战机。外界普遍认为，波兰正迅速增长为欧洲东翼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另一个受到北约高度关注的战略地区，就是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这座瑞典最大岛屿距离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只是得大约300公里。军事专家指出，如果俄军控制哥特兰岛，就有能力部署防空和反舰系统，更进一步威胁北约向波罗的海三国的增援通道。所以，北约近期正加速强化岛上防御设施，将它塑造为波罗的海防线的重要支柱。除了军事威胁之外，欧洲还面临移民问题。波兰边防部队几日前拘捕一批来自索马利亚的非法移民，这些人据称经白俄进入立陶宛，再试图走线入波兰。欧盟长期指控白俄和俄国利用移民潮作为对欧洲施压的工具，有关问题迄今仍然未解决。同时，中东局势亦都在出现新的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希亚地区发表疏散警告，暗示新一轮空袭行动可能即将展开。据报道，伊朗已经暂停同美国就黎巴嫩问题进行的相关谈判。外界担心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恐怕会再次升级，甚至可能令到伊朗进一步卷入其中。更引起关注的是，美军现在在以色列部署了大量空中加油机。公开资料显示，大约有60架 KC-135 和 KC-46 加油机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和拉蒙空军基地。美国已经要求将这些飞机保留到2027年底。另一方面，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亦都持续升级。法国和英国最近联手展开行动，利用特种部队由直升机垂降登船，扣押了多艘涉嫌规避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被认为是俄罗斯维持能源出口的重要渠道。另外，美国陆军还举办了一场叫做越狱行动的大型黑客马拉松。来自波音、帕兰提尔以及安道里尔等科技与军工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开发能够整合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与机械人武器的平台。美军希望在短时间内将相关成果部署至中东战区，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威胁。这个也都反映出现代战争已不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软体、人工智慧与数据整合能力的较量。最后来看俄乌和平谈判的最新动向。泽连斯基的重要幕僚布达洛夫近日表示，在今年冬季来临之前达成中战协议仍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乌方认为，随着俄军攻势逐渐放缓，加上乌军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未来6个月将会是争取战场主动权和谈判筹码的重要窗口期。但是，由目前局势来看，无论是俄军创纪录的无人机攻势，还是乌军持续瓦解俄军后勤体系，都显示双方距离真正停火还有相当距离。观众朋友，你觉得俄乌双方还可不可以在6个月内达成停火协议吗？认为可能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1；不可能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2。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呢几日嘅香格里拉安全峰会真系火药味浓烈，菲律宾防长就表示咗会寻求同台湾建立更加紧密嘅关系，而台湾外交部今日都表示欢迎，包括推动台湾同菲律宾经济走廊、深化两国供应链韧性等等。而喺今次峰会上，菲律宾高层对中共系大发雷霆，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当场系犀利地驳斥中共对日本嘅批评，批评中共将过去嘅战争攞出嚟，将日本塑造成一个坏人，系为咗掩盖自身喺南海行动嘅烟雾弹。佢话中共呢个系不公平并且不诚实嘅宣传，并且咧强调要捍卫菲律宾同日本嘅安全保障合作。与此同时咧，中共官媒喺香格里拉守株待兔，准备系俾菲律宾代表团落圈套，嚟个突然袭击式采访。呢个都系中共官媒惯用嘅一个套路，就系挑衅式提问，然后断章取义，最后剪辑成菲律宾理亏等等宣传片喺国内播。而菲律宾国防部长带住团队就直接推开咗员工通道，从厨房走人。短片发出之后，菲律宾网友一片叫好。就喺川集会后，中共喺第一岛链周边部署咗超过100艘船舰，主要系部署喺南海、东海以及台湾同菲律宾附近嘅海域，已经系严重侵犯咗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嘅专属经济海域。台湾学者明居正先生表示，日本已经喺着手打造一个专门针对中共嘅多层次统治国。日本同英国、澳洲、菲律宾都签署咗准入协定，同法国呢一亦都喺度倾。而今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咧亦提出，菲律宾愿意定义为自己系群岛哨兵以及海洋自由守护者，嚟阻止中共海上扩张。呢啲国家之间有嘅系有同盟关系，而有嘅咧系冇同盟关系。但系唔理各国之间嘅关系点样，但中共系大家共同嘅敌人、共同嘅威胁，所以咧大家都系共同针对中共。会议上面有1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代表，在美中两国缺席的情况下，大家商量有关海底电缆等等关键海洋基础设施的防御合作，以防止被人为的恶意破坏。而日本提出了一项叫做超级充电行动的计划，要和美国一起生产 MS-3 拦截导弹，将美国导弹前置部署到自卫队基地。而赫格塞斯今日已经都同意了，就在印太各国想办法来应付中共之际，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日6月1号启程，展开了为期14日的访美之行，他自称这次是和平之旅。据媒体引述亲北京人士的消息披露说，习近平已经在郑丽文的政治前途上压住，习近平想培养他成为2028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国民党候选人，是习近平得到10年军事施压都换不到的事。一个愿意和北京谈判台湾前途的台北政府。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正精心地算计，想令美国慢慢接受郑丽文是可以和中共和美国合作的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旭仁表示，我不会说郑丽文是北京的代理人，但是郑丽文呢他亲中的观感会对他自己有伤害，因为在华府他亲中的观感往往会转化成政策风险。郑丽文曾经表达过他很想见川普总统，现在舆论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他究竟见不见到美国政坛的大人物，美国会不会认可他呢？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五月尾到六月头，大陆连续发生了两宗引起广泛关注的基层年轻人事件。一位26岁海南女老师在讲课比赛期间猝死，另一位00后外卖骑手因为笑住食顾客遗弃的外卖而爆红网络。这两宗事件反映出现在大陆年轻人面对着沉重压力和经济困境。5月28号朝早，海口英才小学一位26岁女老师在参加万师大比武赛课活动期间，突然在讲台上倒地，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发当日朝早11点开始上堂，她只是讲了5分钟就晕低了。遗体在讲台上停留了超过6个钟头，直到下午5点几才被移走。这位老师是家里唯一的女，她父母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场面真是令人心酸。事发之后，赛事紧急取消，当地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这宗悲剧很快在网络上引爆热议，很多网友都将矛头指向表演式赛课的形式主义。 所谓赛课就系教育局组织学校层层下压嘅公开讲课比赛，从校级到省级，一轮接一轮，老师要挨夜修改课件，设计同现实脱节嘅原技环节，甚至反复排练十几次，教案都要改几十版。出事前一日，呢一位女老师仲喺社交平台分享咗深夜备课嘅动态，显示佢为咗呢件事花咗大量精力。网民狠批赛课已经异化成为教学表演 show， 完全系折磨基层老师。呢啲就系大型服从性测试，必然会出现恶性事件。近年嚟，大陆老师猝死个案频频发生，好似五月河北36岁高三英文老师吴立峰就倒咗喺讲台上，舆论都指向长期高压同过劳。同时，另一条令人心酸嘅短片喺网络爆红。一名来自广西梧州的00后，化名叫阿瑞的骑手，因为顾客地址填错了，他拿到一份被遗弃的外卖。他在短片中笑着大口吃饭，说我平时不舍得吃外卖，今次吃得特别香。这一段短片很快就拿到超过10万个赞好，个账号都多了万几粉丝。很多网友看后眼眶都湿了，笑着笑着就喊了。这个不是享受美食，而是对有口热饭已经好知足。阿瑞去年9月休学出来送外卖，现在已经做了半年多，一日做10几个钟头，每个月无收入大约10000几元人民币。他父亲患了肝硬化晚期，屋企经济困难，由读中专开始就没再问屋企拿钱，靠自己打工搵学费。现在他计划回学校完成本科最后一年。阿瑞生活极之悭俭，平时都是吃啲打折餐，第一次饮瑞幸咖啡嗰阵都笑到合唔埋嘴。网民感慨：主动争取一份遗弃外卖，这个清醒不该是这个年纪该有的。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亦都是又干又涩啊！同大家透露一个冇咁疲劳的秘密啊！我而家唔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咁食呢一款润眼宝啊！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咧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荧屏都唔觉得攰啊！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嘅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